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警告说，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战争引爆点在南海，美驻华大使指中国攻击菲律宾令人反感。 COP28 达成推动化石燃料过渡协议，不提淘汰化石燃料。共和党议员推出法案，要求加强披露对外投资资料。美国假日季节临近，大型公共聚会危险升高。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关将会强制配备反醉驾侦测系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警告说，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狂轰滥炸，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拜登仲特别抨击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本格维尔反对两国解决方案，并且呼吁以色列重新控制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拜登发表尖锐言论的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在这个星期前往以色列和以色列战时内阁举行会谈。星期二较早时候，沙利文表示他将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结束加沙大规模战争的时间表，并且表示他将会将拜登对这件事的看法转达给内塔尼亚胡知。他说他将会听取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官员对这个议题的看法。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星期二在纽约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仍然将会以竞争为核心。美国将会继续关注在两国最近取得进展的合作领域方面，北京怎样落实他的承诺。伯恩斯同时表示，在台湾、南中国海和东海、俄乌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以及人权等问题方面，华盛顿和北京的分歧仍然严重。他对中国上周末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的攻击行动表态，或相当令人反感。菲律宾10号表示，中共海警船对前往南沙群岛仁爱礁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并且撞击。事发的前一日，菲律宾才指控中共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船动用高压水炮。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7号警告，菲律宾和中共船只只是在南海的突发性小冲突任何时候都可能引爆重大冲击。他强调南海才是引爆点，不是台湾。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13号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同意开始减少消耗化石燃料。文本呼吁以公正、有秩序和公平的方式由能源系统当中摆脱化石燃料，在这个至关重要的10年加速行动，以便在符合科学的情况下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是史上第一个呼吁摆脱化石燃料的联合国气候协议。 COP28 主席贾比尔在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表示，我们有了实现转型变革的基础。随后该协议获得一致通过。 COP28 在12号闭幕，但是同去年一样，与会国对协议里面的措辞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各国代表必须延长时间讨论。主席国13号公布新版本的草案，没有提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只是强调过渡。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宣布，针对大量美国人的投资进入中国的情况，他们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法案，要求加强披露对外投资资料。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斯科特在参议院推出了美国投资问责法。此外，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蒂芬尼克推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 努比奥参议员和斯提芬尼众议员星期二还在新闻周刊联名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是时候对美国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投资进行一些曝光了。两位共和党议员在文章指出，他们还另外推出一个名为可信境外审计法的议案。按照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议员正式推出议案只是第一步，该法案还需要经过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的审议和通过，然后由两院通过文本一致的法案才能够送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执法和国土安全官员说，以哈冲突引发的愤怒和紧张有增无减，可能延续到美国假日季节，令大型公共聚会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星期二晚公布的公共服务声明警告说，未来几个星期的假日或者信仰活动以及元旦前夕将会面临更高的威胁。声明进一步警告说，抗议、集会和其他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任何冲突的升级都可能进一步加剧暴力威胁。国土安全部上星期刚刚公布新指引，帮助宗教组织采取措施加强设施和聚集的安全，包括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同一日在国会说，该局的仇恨犯罪案件10月以来增加了 60%， 多数针对犹太裔社区。新公布的声明表示，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亦都发现欺骗性炸弹威胁增加，针对犹太教堂的现场枪击威胁亦都有所增加。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关12号表示，他们已经展开了一项程序，最终将会强制汽车制造商采用新技术，防止醉酒的驾驶人士启动车辆。目前有很多防止醉驾者启动车辆的潜在技术正在开发，包括利用呼吸或者触摸的感应器来检测酒精量。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用摄影机监控眼球活动来确定驾驶者是否醉酒驾驶。美国国家安全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对汽车制造商提出要求之前，必须先确保这些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并且在确定最终规定之后，给汽车制造商至少3年时间执行。最新统计显示，2021年有13384人死于醉驾造成的交通事故。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代理局长卡尔森13号会向联邦众议院的委员会报告，美国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急剧上升之后，今年前九个月下降了 4.5%。蔡奇失重信号，传马兴瑞接任中办主任。订钱换友谊，中共推命运共同体，越南反应冷淡。党媒闹菲律宾，被50,000留言变相嘲讽。香港影星周海媚突然去世，曾接种国产疫苗成焦点。大家好，我是黄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多个网络消息指出，位高权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要换人了。中共党魁终于确定新的人选，蔡奇在兼任一年之后将会由新疆书记马瑞卿接替。有分析认为，在中共高层内斗日益激烈底下，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讲明蔡奇可能已经失重。旅居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发文表示，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即将离开新疆到北京，在64岁的时候成为最近习近平的高官。如无意外的话，在一次换届，68岁的马兴瑞还可能再上一层楼，登上正国级的高位。蔡慎坤认为，中共党魁挑选马瑞卿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不是他将新疆治理得很好，而是他是技术官僚，而且他在从政的过程没有时间和机会栽培自己的亲信和党羽，再加上远离京城权力中心，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亦都能够平衡浙江帮和福建帮的关系。再加上马兴瑞和前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没有任何瓜葛，因此习近平用他相对就更放心。至于有传闻话马兴瑞主要靠山东籍老乡将他介绍给彭丽媛行富人路线平步青云，并没有什么根据。马兴瑞属于中共航天领域的技术型官僚，他正式踏入中共官场是由2013年开始，先后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长。2021年底，马兴瑞任新疆党委书记。不过他将会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消息，目前还未见到中共官方的相关报道。12月12号，中共党魁前往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等陪同出访。现年67岁的蔡奇曾经是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的下属，2022年中共20大之后成为排名第5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及国家机关工委书记等职务。对于上述消息，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在天亮时分的节目中分析，如果马兴瑞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消息属实的话，就是蔡奇失重的标志。张天亮表示，蔡奇是政治局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他做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一种奇怪的安排，因为他等于以正国级领导人的身份同时又做习近平的秘书，无论去哪里蔡奇都跟着，那就等于是每次出行都是两个正国级官员同时出行，那是没有必要的。张天亮说，蔡奇做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管理中央警卫局，等于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兼保镖，在这样的职位做事必须要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如果中央办公厅主任叛变的话， 对于最高领导人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张天亮认为，所以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如果蔡奇离开这个位置，明显就是他失宠的一个标志。但是奇怪的是，马兴瑞和习近平没有任何交往，既不是福建帮，也都不是枝江新军。习近平这么信任马兴瑞，被他取代蔡奇，是个反常的现象，至少不符合他任人为亲的原则。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向阳在 X 平台发文说，马兴瑞接替蔡奇成为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距离习近平又近了一尺。目前所有的分赃格局都只是暂时的，二十大只是解决了团派的问题，习派作为一个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核心理念的集团，内部分裂是迟早的事，习派内部最终亦都会再次诞生左右路线之争。在去年的二十大，习家军掌控核心大权，但是这一年来中共官场一片混乱，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先后落台，火箭军高层被大清洗，现年68岁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以上事件都凸显中共党魁陷入空前的执政危机，而习家军内部争权夺势的局面亦都更为激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之前表示，共产党专制政权是靠不断的政治清洗才能够生存的，现任中共党魁不单只是对社会感到非常恐惧，对他身边的人亦都不敢信任。美国全面提升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之后，12月12号至13号，中共党魁亦都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他此行带着大礼，被外界认为是靠抌钱来换友谊。习近平星期二抵达河内机场，受到越南总理范明正的迎接，之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共驻越大使洪波10号向越南媒体表示，预计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中越将会签署多项协议，中方愿意对越南农产品进一步敞开大门，并且提供资金来升级连接广西至到河内的铁路，同时加快发展连接两国的其他铁路系统，中方还愿意加强中越经贸投资合作等等。今次是习近平时隔6年对河内的再次访问，同时正值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原本同中共互相称呼同志加兄弟的越南，近期就同美国以及日本的关系不断加深，引发中越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9月初拜登访问越南之后，美越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华府举行国防政策对话，越南总理范明正亦都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同时回访美国。11月27号，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对日本展开为期4日的正式访问，两国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说，两国进一步扩大经济和安全合作，针对中共威胁的意味浓厚。此外，越南和中共在南海问题方面存在了长达几十年的主权纠纷，并且引发过多次较为严重的对立事件。越南近期对控制的岛礁进行填海造岛扩建工程，来抗衡中共在南海争端海域的强势行动。另一方面，越南民众对中共印象极差。根据皮丘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越南是亚太国家之中对中共最没有好感的国家。另外，据美国之音报道，为了同美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抗衡，中共向越南加大鼓吹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力图显示中越关系比华盛顿同越南的关系更亲密。越南国防部国防战略研究所前副主任阮宏观分析指出，一个无视法律并且使用各种手段的国家不能够信任，他们现在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会用距离模糊界限，然后可以操纵其他国家跟随他们，这是致命的陷阱。 有知道内幕的官员透露，习近平的访问曾经被推迟，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就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何来一开始就表示抵制。一些研究员和观察人士预计，越南会重点要求两国改善几个合作机制的有效性作为回应，尤其是贸易、国防和安全方面。但是美国之音报道说，越南继续显示对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反应冷淡，越南国营媒体根本就只字不提，越南似乎在这一方面与中共保持距离，再次显示河内的态度。日前在中共严控言论的大陆网上出现一个奇特的景观，在中共和菲律宾船只发生冲突之后，中共央广网在节目中将一切责任推卸给菲律宾的一方，以中共海警的讲法指责菲律宾。而在这条新闻的底下，竟然充斥了五万几条和该新闻风马牛不相及的聊天式评论，被认为是大陆网民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中共宣传的嘲笑和藐视。12月10号，中共央广网报道中共海警船和菲律宾船只在南海的冲突，毫无意外对菲律宾进行谩骂。在该影片下面有五万几条网友评论，但是外界发现这些评论绝大部分竟然都在讨论天气，而且由南到北各地网民都有。这些评论内容看上去亦都相当有趣，好像是接力唱双簧。有人说广州又热了，唉，什么时候落雪呢？下一个跟住说今年什么时候才穿到新买的羽绒衫，广西热死人了，深圳今日穿短袖热啊，贵州亦都气温下降了，昆明夜晚冻，日头热亦都是醉人的，成都什么时候落雪啊，宁波星期六开始气温下降了，江西昨日落雨了，南京这两日成日落雨好烦，苏州今日有啲冻，保定随水落雪啦，呼和浩特嘅雪落得特别大。有人问点解都系讲天气嘅？讲完之后呢一、这个人竟然亦都跟住话江苏呢度都冻咗、哦。有睇唔明嘅网友留言，今日嘅评论有啲奇怪，亦都有啲睇得明嘅留言话评论区都系高人。喺海外社交平台，好多人都议论纷纷话。老百姓心里面好像明镜一样，人民觉醒了。对于中共宣传系统来讲，最大的难堪莫过于他怎样卖力，但是民间舆论就对他完全无视，这意味着中共影响力的彻底丧失。12月11号，香港知名影星周海媚被网络疯传在北京突然去世，之后有消息传出他在医院接受治疗。由于他曾经拍片帮当局宣传国产疫苗，因此外界纷纷质疑红斑狼疮患者是否适合接种。在铺天盖地纷纷猜测之后，12号晚周海媚工作室终于发出声明说，周海媚因病医治无效，在2023年12月11号离开了我们。据之前媒体报道，周海媚患红斑狼疮症多年，更加影响到工作，导致不能够经常拍戏。1998年一度被迫休养，现在工作室证实他受病痛折磨，救治无效，终年57岁。红斑狼疮 SLE 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身体各器官都可能受损，患者的免疫系统出现障碍，不再保护身体免于细菌和病毒的侵害，而是反过来攻击自身组织。中共病毒亦都以破坏人体免疫系统闻名。随着周海媚有关消息热传，有网友抄出佢当年宣传接种国产新冠疫苗嘅影片。佢喺影片中记录咗自己喺顺义区接种第一针国产疫苗嘅全过程，并且话要打第二针。佢喺影片里面表态，非常羡慕自己嘅员工同屋企嘅保姆已经接种咗疫苗。佢话，而家我终于亦都可以去打啦，并且多次吹捧北京乃至全国嘅疫情控制。当时有网友质疑，有免疫系统疾病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吗？ 周海媚回复话：请唔好相信谣言。一啲网友喺社交平台 X 留言：咁高调出面支持当局，自投罗网啊！新冠疫苗的确有可能诱发红斑狼疮。
前哈马斯部长话：卡桑女 90% 被消灭，反战领袖将参选挑战普京。评论人士分析秦刚或者参与倒袭密谋案，享誉全球亚洲英雄高耀杰逝世。以色列继续围剿哈马斯，在上个星期多批哈马斯分子缴械投降。在12月10号以色列安全机构新贝特发布了哈马斯前通讯部长邱素福曼西的审讯视频，进一步透露了哈马斯的困境。曼西严厉批评哈马斯现任领导层是新雅尔领导的一群疯子，他们摧毁了加沙地带，将那里倒退了200年，曾经是加沙地带前统治者，现任哈马斯政治局局长哈尼亚手下任职并担任过其他多个职务的曼西话没有生存的机会了。新雅尔统治住加沙飞地，是10月7号摧毁性袭击的策划者。以色列话新雅尔和哈马斯的其他高级领导层是行尸走肉。曼西话加沙地带的人话新雅尔和他们的组织摧毁了我们，我们必须铲除他们。他说在加沙地带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支持新雅尔，没人喜欢新雅尔，有些人日夜地祈祷上帝能够让我们摆脱他。曼西透露加沙统治者有妄想症，感觉自己凌驾于所有的人之上，他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不会咨询任何人的意见。这位哈马斯的前部长还说在10月7号的大屠杀，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入侵以色列南部，杀害了大约120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并劫持了240人作为人质，这样违背了伊斯兰教。他补充说哈马斯取得的成就是杀戮以及摧毁加沙地带 60% 以上的建筑物、基础设施、街道和公共设施。由于战争，哈马斯下属的军事部门卡桑旅受重创，超过 90%、95% 已经被摧毁，卡桑旅已经完蛋了。这个是我的评估，还拿不出细节，但是任何目睹加沙地带被破坏程度的人都会说更加糟糕，如果还有残存亦都是四零八散的。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目标是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释放人质，并确保10月7号的屠杀不再发生。目前他们已经击毙了7000名哈马斯或者是他联盟的成员。自战争开始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22000个目标遭到袭击，自从10月1号停火结束以来，有3500个目标遭到袭击。据以色列军方官员说，在加沙持续的战斗中，上个星期越来越多的哈马斯特工投降。在10号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加沙数十名恐怖分子投降标志着哈马斯终结的开始，他敦促哈马斯分子不要为新雅尔卖命，马上投降。普京宣布参加明年俄国大选，反战的在野党领袖正在争取千万联署参选挑战。根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月8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事人员授勋仪式上，话给俄军宗教、左家和其他获得勋章的俄罗斯军人知，我不会隐瞒，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但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电视画面显示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表示，我将竞选总统大位。俄罗斯国会在之前一日投票确定2024年3月17号举行俄国大选。分析家和外交官指出，现年71岁的普京曾经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的间谍，拥有 80% 的支持率，还有国家和官方媒体相挺，几乎没有主流公众反对他连任。 由于不预期会有其他参选人对普京构成严重挑战，因此普京连任几乎是已经成为定局，而且他将尽可能拉高票数来掩饰国内因为俄乌战争陷入的分歧和失序。普京在2000年到2008年连续担任两任总统，因为受到连任限制，2008年就转去担任双首长制下的总理，掌握着实权。当年俄罗斯修宪将总统任期从四年改为六年，2012年再出任俄罗斯第六任总统，2018年连任。由于俄罗斯在2020年通过修宪将总统过去任期归零重新计算，因此普京在2024年当选第五个总统任期仍能够连任一次，意味着他可能继续统治俄罗斯到至少2036年。俄国总统大选投票将会在2024年3月15到17号举行，普京今年11月已经限制媒体对明年总统大选的报道规范，禁止独立媒体进入各投开票所。普京因为挥兵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成为引爆两国全面战争害死了数十万人的国际战争罪犯。人权团体亦都表示过去几届选举都有舞弊情况，预期明年选举亦都会禁止独立选举观察员观察。另外一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的较早前报道，反对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统一民主党阿波鲁党魁亚夫林斯基获得超过100万选民的联署，计划取得1000万的选民，所有选民大约是 10% 的联署支持，以挑战争取三连任的普京。亚夫林斯基在上个星期尾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期间指出，俄罗斯人民受到当局的压力，很多人非常害怕清楚地讲出自己的身份证资料和姓名，并签署自己的名。遭到普京罗织罪名关入监狱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12月7号亦都呼吁，即使最后结果会被操纵，但是投给其他任何候选人都好，就是不要投给普京。如果普京当选会摧毁俄罗斯，他必须落台。此外，乌克兰12月9号强烈谴责俄罗斯计划明年同时在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地区举行俄国总统大选。乌克兰外交部表示计划的选举是无效的，并誓言任何被派来监督选举的国际观察员将会面临刑事责任。美国媒体近期爆出秦刚死亡的内幕，有评论认为美国媒体报道疑点重重，因而推测秦刚或者参与了倒闸的密谋案。德国之声在12月11号摘抄评论人士颜顺欧发表在台湾上报名为《秦刚死讯疑点重重，习近平已方寸大乱》的文章。作者颜顺欧认为美国媒体之前关于秦刚已死的报道疑点很多，例如秦刚爬到去中共国外交部长之位，大半生过五关斩六将，已经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还有机会升到最高点，比如是副总理甚至到总理。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的时候，美国人要提供几多的物质诱因才足以让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文章说，如果美国媒体是被中共有意喂了，这样又证明秦刚案绝不是泄密的问题，一定有另外的难言之隐。事件应该涉及更难睇、更不可以讲的内情，必须转移公众的视线。为此将秦刚、李尚福的窝案归于最让人厌恶的间谍案，就是最现成的办法。颜顺欧猜测，在中共体制内，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之后，最严重、最不可以容忍的案件一定是密谋推翻习的政治阴谋案。假设有党内高干密谋并得到政治老人的支持，串联不同部门高官举事，一旦政变成功，就全方位接管权力，届时国防部和外交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要政变没有这两个部门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政变功败垂成，对习近平来说虽然万幸，却又是非常无面的事，又会产生极大的政治震荡。 习近平掌握权力的能力会被怀疑，习近平的个人声望大大受挫，将秦刚、李尚福的政变窝案栽赃成为间谍泄密窝案，一则查无实证，二则罪不可赦，自然可以手起刀落，连窝端不留手尾。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在12月9号的节目中表示，根据他获得的消息，秦刚在天津武警总医院被注射氰化钾死亡。傅晓田被关入北京监狱，和秦刚一起被处死的还有10名中共的长官。俄罗斯是在通讯媒体电报 Telegram 中接获了消息之后报告给习近平知，导致秦刚和中共火箭军众多将官的悲惨下场。根据李牧阳透露，12月8号李接到一位朋友一份聊天截图，内容显示秦刚可能在7月14号下午被处死的，据称是被秦刚自己选择死法，最终秦刚选择了用药了结，表现的症状是脑梗死亡。截图内容还显示，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中共10位军队将军，目前凡是间谍罪都要处以极刑，原因是习近平震怒于他们的通敌叛国。消息还表示，秦刚遭受了中共国安的严刑拷问，甚至用他和傅晓田的私生子作为要挟。李牧阳表示，如果秦刚是被注射死亡，实际是被当局执行死刑。消息中提到的10位军队将军亦都被同时处决，而被处死的原因是他们犯了间谍罪。根据网友表示，习近平对火箭军泄密事件极为震怒，曾经做过98个字的严厉批示。网友的隐喻爆料中有这样的一句，朱将校斩立决，礼部尚书谢恩厚被中风。因为揭露90年代河南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蔓延而遭到当地政府打压的高耀杰医生，在12月10号在纽约家逝世，享年95岁。他生前曾经透露自己期待的最好去处，让闻者奔泪。 BBC 纽约时报报道了高耀杰在纽约曼克顿上城家逝世的消息。在90年代已经退休的妇产科医生高耀杰在一次会诊的时候遇到了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了河南省政府大搞血浆经济，造成无数人感染艾滋病。从此他自发走上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试图推动当局重视中国艾滋病蔓延的真实情况。他因此屡遭当局警告和软禁，并且在他的住所安装摄影机加以监控。高耀杰被民间誉为中国民间防艾滋第一人、防艾滋斗士等，亦都得到了很多的国际褒奖。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杰当年的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不过中共政府阻止他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典礼。2002年他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一年之后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的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他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的拒绝。2003年高耀杰获中共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7年4月20号国际天文学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杰。鉴于在国内受到诸多限制，高耀杰决定离开中国。在2009年的8月 ,82 岁的高耀杰流亡美国，其后定居纽约。中国公益人士何培勇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高耀杰晚年由专人照顾，中国赴美留学生在纽约轮流照顾他、探望他，所以他并不孤独。我至少知道我的学生也去过，他跟我讲的。但是耄耋之年的高耀杰仍然思乡心切，却故乡难归。根据自由亚洲报道，几年前开始他就不断地将值钱的物件包括植物拣人去送，示意从八楼的公寓望去窗外的异国天空，讲话想好了，我最好的去处就是死在飞回中国的飞机上。讲完之后论孙老手擦泪，沉入一个人的世界。高耀杰医生的著作有 中国艾滋病调查，10000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况等书。高耀杰在他的回忆录《高杰的灵魂》记述了他家属的兴衰、从医之路、文革经历、退休之后抗艾滋等。有网友批评中共的专制制度，将一位本来已经退休开始安享晚年的妇产科医生逼成了享誉全球的预防艾滋病专家。
中共党魁近身侍卫疑似操控两宗神秘命案，中共党魁访问越南，中美东南亚较量。周庭话香港人不参加假选举。国际人权日，英国政要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多伦多集会呼吁停止迫害人权，结束中共暴政。就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2号出访越南之际，他的近身保镖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许因为黄少军和李克强两大谜案再次受到关注。
今年9月习近平考察黑龙江的时候，周鸿许陪同。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当中能够见到周鸿许坐在会场的旁边。11月在三藩市的 APEC 峰会上面，外媒拍摄的相片显示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交谈的时候，周鸿许就站在旁边。如无意外，今次习近平出访越南期间，周鸿许可能会贴身保护。时事评论人徐克在大纪元发文话，周鸿许的前任黄少军在今年4月下旬传出死讯，微信号中警忠诚曾经发出黄少军的讣告，但是很快被删除。直到三个月之后的7月24号，新华社通报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已于4月26号在北京去世，终年67岁。徐克提到，有传言话黄少军因为在中共二十大外围支持胡锦涛，等同参与反习政变，所以在今年3月之后被中央警卫局现任局长周鸿许安排毒死。还有没几耐之前离奇猝死的李克强，据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披露，李克强是被毒死的，操盘的是武警上海总司令陈元。不过徐克说有另外一种讲法，是中央警卫局直接对李克强落手，也就是说周鸿许除了黄少军之外还害死了李克强。徐克提到，旅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10月28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李克强下榻的东郊宾馆安全保卫工作是由北京中央警卫局负责。胡力任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名姓张的朋友，当年曾经是上海市政府保卫处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江泽民的安全保卫。一名朋友说，最开始安全保卫工作由上海市政府保卫处负责，后来由北京中央警卫局接手。胡力任认为李克强的安全保卫工作应该亦都是北京来负责，李克强是死在中央警卫局控制的范围之内。据传周鸿许2021年从野战部队调入北京担任中央警卫局长，这一次的任命打破了中共挑选禁卫军头领的规矩。当时的观察人士就判断习近平做出这个决定同中共激烈的内斗有关。现在看来周鸿许背后的中南海暗战一直都在持续。秦刚离奇失踪一事令到外界越来越关心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是不是会激化，是不是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大纪元曾经曝光中共党魁习近平相信古代预言，担心会遭遇政变。唐朝的预言推背图受到关注，其中第43章话黑兔走入青龙月，欲进不进不可说。民间解读这一章可能同2023-2024年有关。2023年是黄历的癸卯年。癸为水，代表黑色，卯为兔，癸卯就是黑兔。2024年是甲辰年，甲为木，颜色是青色，辰为龙，甲辰就是青龙。电视节目《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分析指出， 四十三章呢一章似乎预告咗宫廷政变嘅时间。而欲尽不尽不可说，就系话呢一个当权者或者系中共政权会唔会因此而消失呢？推背图唔能够讲系天机，或者可能仲有变化。
中共党魁习近平12号开始对越南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志在加强同越南之间的关系。外界认为中美正在东南亚竞争影响力。
习近平访问越南的当日发表署名文章，15次提到命运共同体。据官员表示，习近平的访问被推迟的一个原因是双方就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北京喜欢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两国的关系，而河内就表示抵制。关于中越关系的走向，本台记者在12号采访了旅居日本的资深媒体人张本真。他认为由于中国和越南属于近邻，所以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的发展都很重要。但是中共对外的军事扩张和对香港的打压，注定越南不会接受中共的命运共同体。张本真说，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当然要提升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地位，肯定要将中国作为外交政策的非常优先的考虑。我想这个亦都是地缘政治的基本，毕竟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一个国家，它会很重视这样的关系，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中国在处理国内的事务以及它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过程当中，国际社会都已经看得很清楚。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它同国际社会的这种共同价值观是非常格格不入。所以我想越南人应该看得很清楚。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份访问越南，令到美越关系升级，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11月底亦都访问日本，日本同越南的关系亦都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此，张本真判断越南会拉近同美国日本的关系，接近中国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他说，越南同美日的关系加强，就是因为对中共大国在周边的整个作为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就好像中日关系长期以来也都被讲成所谓的政冷经热，政治上相互的关系非常冷淡，但是经济上他会相对热络。越南他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当中，他觉得可以拿到好处的地方当然会努力争取，但是从根本的价值观上来讲，要去同美国日本拉近关系，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判断。张本真认为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笑话，不会被外界所接受。他说，习近平一直在世界上面推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提了出来，在世界上面见到是受到很大的冷遇，因为中国自己的状态，你说由中共来参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共同体，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香港政府在10号举行改造之后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首度没有民主派人士参选，在港府全力催票之下，仍然只有不足三成的投票率，更加创了区议会有选举以来最低的纪录。市民纷纷表示无法认同假选举，宁可去玩亦都不投票，这个是一场失败的选举。最近逃离香港前往加拿大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周庭表示，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大幅下降，并非仅仅是因为民众对政治冷漠。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周庭11号在多伦多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香港市民不想参加虚假的选举，不是因为民众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对政治感兴趣，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持反对意见就会被逮捕。周庭表示，现在香港的所有选举都由中共政府控制，只有中共政府承认的爱国者才能够参选，民主派候选人不得参选，因为他们都要经过审查以确保绝对忠诚和爱国。自从实施国安法以来， 大多数人都唔敢出街游行示威，亦都唔敢公开谈论自己嘅政治倾向。好多人被拘留，香港已经变成咗一个充满恐惧嘅社会。喺采访嘅最后，周庭强调香港系佢嘅家，并且坚定咁认为自己系香港人。希望每一个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够关注香港嘅局势，支持为人权同民主而战嘅人士。对于今次嘅选举，香港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从来未见过咁低嘅投票率，可以用惨淡嚟形容。他相信这个是香港人以不投票作为对抗。许智峰说，香港人不能够再用示威抗议表达愤怒，唯一抗议的途径就是不投票和投白票。市民以没兴趣的态度来面对这次选举。
国际人权日前夕，英国六位国会议员发邮件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荣誉勋章获得者、国会上议院亨特勋爵在信函当中说，在国际人权日7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非常荣幸地表示，我坚定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我一直呼吁各国政府要求中共停止迫害人权，中共的行为完全不能够接受。普利查德议员说，我对中共持续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深感忧虑和痛心。英国政府决定重点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且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洲理事会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或信仰联盟中提出这些问题。麦里议员表示，无论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定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个人的信仰或者信念是所有人都享有的人权。北京活摘人体器官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律和规范。此外，国际社会应该一起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穆斯林等人员的迫害。他在信函之中强调，已经敦促政府考虑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实施制裁，例如旅行禁令以及冻结资产等等。格雷迪议员在信函当中说，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第75周年，但是在世界上太多地方，民众的权利仍然被剥夺或者没有实现。在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团体，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到逮捕、拘留、强迫劳动、失踪以及其他不人道的待遇。在人权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反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并且呼吁我们的人权组织、各国政府必须向中共政府表示，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李夫斯议员说，关于强制活摘器官的指控骇人听闻，这种做法本来应该立即被禁止，但是多份报告显示，强制活摘器官的行为仍然在持续，而且多数受害者是拘留营入面的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囚犯。他承诺将会致信外交大臣，英国政府应该采取外交行动，保护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少数群体免受活摘器官等等的迫害。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而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受到了尊重，甚至得到了上万的褒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这些参与迫害的人，终有一日会被带到历史的审判台上。
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加拿大多族裔人士当日中午在多伦多旧市政厅前集会，呼吁停止迫害人权，结束中共暴政。下午多伦多韩国社区民众在中共总领事馆门口集会，谴责中共将脱北者遣送回北韩，交给金正恩处罚的不人道举措。
现场的人士高呼，释放政治犯，打倒中共，中共可耻，自由中国，自由西藏，自由香港等等口号。他们发出心底的呐喊，纪念国际人权日。参与活动的团体代表分别发言，表达诉求和心声。民主中国阵线负责人盛雪女士对本台表示，每年的国际人权日我们都举行活动， 就是想令到所有受迫害的族群都能够在这一日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心声。他说，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地区、维吾尔人地区、南蒙古地区、满洲地区，世界对当地的人权迫害和人权灾难没办法，这个是整个世界必须要检讨的问题。因为人权宣言上面写得很清楚，不论种族、肤色、语言、历史、文化、财富、阶级，所有的这些社会性的标志之下，大家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人权。那为什么在共产专制的暴政之下，他们的人权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参与活动的公民会成员傅慈表示，人权日关注的就是人权问题。中国是一个最没有人权，或者说人权受到最严重侵害的一个制度的体系。作为一个公民，就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义务站出来为中国的人权去发声。特别是在多伦多的老市政厅的前面，是一个多民族多集体的聚集，对中共进行人权声讨的一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傅慈是一个80后，直到近年才开始跳出中共洗脑的意识形态，才真正思考中共的体制对中国人人权的侵害。他说，公民会是以留学生为主的团体，大部分成员20岁左右，每一个人他们的觉醒，或者说对共产党真正的了解，留学生主动去接触，了解真正的中共的发展历史，就会了解到中共对少数族群的打压，包括对西藏人60年代的种族灭绝式的打压，以及到现在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式的打压，就会了解到这个制度是几咁缺乏人性，缺乏自我调控的能力。所以这个制度必须结束，所有的人都愿意站出来一起去进行抗议，令这个声音更加响亮。
几名中国学者日前承认，中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在全球排在倒数，人口出现负增长，将会面临经济增长失速和社会活力下降的困境。中国肉窝人口研究会的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正等五名学者日前撰文分析了中国出生率低的现状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几乎是全球最低的，从2017年开始，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6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几乎是2016年出生人口的一半。这几名学者预计，如果总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会陷入持续负增长。从2050年左右开始，人口萎缩速度将会明显变快，而随着人口总量萎缩，未来中国面临潜在的经济增长失速和社会活力下降的困境。而生育率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过高。数据显示，中国家庭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本国人均 GDP 的倍数来计算，澳洲是 2.08 倍，德国是 3.64 倍，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中国就是 6.9 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中共当局为了促进年轻人生育，开放了二胎、三胎政策，但效果不明显。学者表示，从2023年下半年以来，因为地方当局财力不足，各地政府出台的相关育儿补贴的频率明显下降，而且部分地区出台的补贴政策亦都没落实，只停留在纸面上。中国肉窝人口研究会的文章发布之后，引发了民众热议，很多网民抱怨生活压力太大，赚钱少，不敢生。有网友表示，年轻人现在压力确实很大，工作不稳定，房贷车贷，如果结了婚有细路，教育上亦都不能马虎，又是一大笔开销，能够理解不敢结婚不敢生细路的状态。有网友认为，真正原因是高楼价、高教育、高医疗和高生活成本，再加上低人工、低收入，造成了很多结了婚亦都不敢多生，因为生多了养不起、教不起、读不起。亦都有人表示，生孩子不发补贴亦都可以，免费医疗到成年可不可以？发烧感冒要花好多钱。仲有人就认为，最关键是老百姓有钱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